相分别之处。所以要晓得佛这些话呢，都是些假名，但是确有其事，但是你绝对不能执着，实无所证，无所得也。反过来看，确有所证，确有所得，德跟无德是一，德就是无德，无德就是德，正就是无正，无正就是正，那叫你真的真的了。佛教我们体会这个意思啊，你执着有正有德，你落在有这一边，你要是说无正无德，你落在无那一边。金刚经教给我，法相是有，非法相是空，法相非法相两边都不取，那就叫事无所证，事无所得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的事无所证，事无所得是两边都不执着啊，要懂这个意思。这个是佛经的难的地方，所以说佛法无人说，虽知莫能解啊，他必须两边都不执着啊，这才是佛的真实意啊。说不但此也，所谓信心清净者，以他人云然啊，信心清净别人说的啊。自己有没有这个念头呢？哎，我心清净了，你们想想他清净了没有？四相具足，我人动身受者四相具足，他心都清净了。所以听见了别人讲的，哎，说哎呀你的心清净了，别人说的，自己呢若无其事，那才叫清净啊。自己也有个，哎呀我心清净了，这是一欢喜了，一欢喜就掉下来，本来清净的程度了，这一欢喜下来啊，所以叫你但莫知如法行去，一直这样做去，不要起心动念啊，不要有妄想执着，那就对了。世人心中初不自以为心成就，初不自以为心清净啊，你看这是真正修道修行人呢，他的心态他是真清净啊，他没有这个念头。何以故？稍有一丝影子在，便是法相，便是虚住，那就不清净了。要在这里下功夫啊，这个功夫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就是在我们每天工作之中，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，都是在行菩萨道，都是在修六度万行的。啊，穿衣吃饭都是这样，一言一笑，一举一动，无不是菩萨六度，普贤十愿。这才叫会修啊，才叫会用功了 啊，功夫用到生活上去了。地西有地宜，即是震的，言其既正觉，复平等也。地宜西有，正等正觉是大乘菩萨的别号。小乘圣者，阿罗汉辟支佛称为正觉，但是没有正等啊，他是觉悟了，没有错，真的是觉悟，见思烦恼断了。为什么不能称正等呢？等是等于佛。虽然断见思烦恼，他用的那个心跟佛的心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？佛用真心，他还是用意识心。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都是用意识心。这个全教菩萨呢？就是别教的三贤位菩萨，原教实性位的菩萨，没见性，都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，他用的正，他不邪，虽然不是真心呢，他用的正，所以他叫正觉，不能叫正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二乘跟全教菩萨，他们的正觉完全是依教奉行而带来的。佛跟我们怎么讲，我们就怎么做，百分之百的服从，一丝毫不违背。它是正觉，因为它表现出来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，但是用的心不一样。如果破一片无明，那用真心，真心现前了，那就叫正等正觉。他那个心呢，跟佛的心是一样的，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就好像这个晚上的月亮，佛的心呢是15的月亮，满月圆圆的；菩萨的心呢是半月，一半或者是个月牙，那个圆叫粗柱，就是月牙了。月牙的光不大。那个光是真的月光，不是假的，真的，跟15的月光没有两样啊，只有大小不同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那么它用真心呢，所以叫做真等正觉。从圆教初住到等觉菩萨，41个位次，都叫做真等正觉。随着他无明纷纷破，他的这个正等正觉，逐渐逐渐在增长，到41片无明破尽了，证到佛果位了，究竟圆满了，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，无上就是圆满的意思，这个我们要懂得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从全教菩萨起到无上正等正觉，修的什么呢？ 理想而已啊，都是修的理名自相，理言说相，理境界相，理果报相，不求果报啊。为什么不求呢？稍微有一点点求，你就四相具足了，你就是凡夫了，你没有修行啊。真的，连全教菩萨都不如啊！全教菩萨已经真的听话了，真肯做了，境界没达到啊！如果我们心里还着相求的话，全教菩萨都没问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。我们念佛求往生，要拍拍胸膛，有把握往生。你凭什么？凭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那真的有把握了。啊，有一丝毫放不下，就不行。啊，这一边。这个苏居士，这个最近送了几个往生的，啊，就是前两个一个多礼拜的时候，大概2个礼拜，有一个老太太，听说90多岁，从来没有念过佛，这个临终的时候遇到他，他给他讲开示，啊，送他往生。他就是一栋房子放不下，这政府配给他一个房子，啊，他念在心里头，所以就是说放下吧，劝了好半天，他才放下了。这一放下，不到10分钟走了，啊，这看到西方三圣戒影，也是许多同学见到金光，金色光明。啊，不可思议！证明无量寿经的18愿是正确的。啊，这个18愿，你想，临命终时一念、10念，佛都建议他往生。啊，这个里面的道理我们很清楚、很明白。这是他过去生中无量界的善根，在这个时候发现。啊，他这一生当中可惜。没有遇到缘，临终才遇到。啊，真正的放下了，你看马上就走了，啊，就赶紧到教了。所以一定要放下了，啊，丝毫执着，丝毫放不下都不行的。我们遇到曾经遇到有些人啊，叫生死自在呀。什么叫做呢？想去就去。现在不想去，还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年，不碍事。啊，这个叫自在了。凭什么自在呢？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。啊，什么时候走都可以。为什么要再住几年呢？那另外有原因。原因总不外乎啊，还有有缘之人，我多住几天，多带几个去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如果不是多带几个人往生啊，那自己不就早就走了？这个世界没有留恋的吗？就这么一个原因。这生死自在还不去，有什么原因？缘还没尽，还有人肯听话，
还有人恳请劝告，多劝这个人。啊，这一种功夫难不难呢？不难呐。要怎么做呢？这个世间心里若无其事，就做到了，那就成功。没有生死啊！啊，随时想去就想去，随时来就来啊，哪有生死？没有生死，这是跟你讲真话。啊，随着西游。功德者，功之修功，德之性德，这是功德两个字的定义。我们要知道，现在这两个字用的很多。可是很多人呢，错解了，也错用了，以为到寺庙里捐几个钱就有了功德，啊，或者是念念佛，啊，打个普佛，拜个忏呢，哎呦，这就有功德了。你看看这个解释，功是指的修功，修什么？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。这样的功夫啊，叫做修功啊。我们拜了一堂忏，大悲忏短了，一天拜完。如果梁皇忏要拜七天，这个水炉大忏要拜好多天啊。拜完之后，你那些错误的想法、看法，是不是都修正过来了呢？果然修正过来了，你就有了修功。你有没有德了？那还另外一桩事情。德是指什么？性德。真正的、真实功德，在修行当中是破一片无明，见一份真性呢，那是真实功德。参禅明心见性功德，念佛得一心不乱了，是功德。所以要晓得，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，下品的功德是功夫成片，中品的功德是事业心不乱，上品功德是理业心不乱。你得了哪一种功德？不是说我们做些好事就是功德了，没有啊，那叫福德啊，福德跟功德要分清楚。所以当年呢，大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，见梁武帝。梁武帝是我们佛门的大护法了，虔诚的佛教徒。他以他的地位， 以他的势力建筑佛寺，在江南呢，在他自己管辖的这个地区建了480座寺庙。他就喜欢人出家，而人出家呢他供养，那度了多少万人出家了，自以为功德很大啊。大摩来看他的时候，他就向大摩夸耀炫耀他自己啊，在佛门做这么多功德了啊，做这么多好事啊，想问大摩法师，我的功德大不大？大摩是个老实人，不懂得察言观色，说了一个老实话，说并无功德。梁武帝被他泼一盆冷水呀，不理他了，也不护他的娃了。他到少林寺去变面壁9年，过那个苦日子。如果大摩祖师说功德很大，那梁武帝一定尊他为过师，那供养还得了吗？那一定是最好的礼遇了，是吧？这是大摩祖师说的实话，没有功德。如果他问的是我的福德大不大，那一定是甚大甚大。他修的是福德，修的是福报啊，没有功德。功德要明心见性啊，我们常讲的因界得定，那个界是功德，因定开慧，这个定是功德。如果持戒不能得定，持戒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啊，戒律精严有没有功德？并无功德，有福德，啊，有福德。啊，持戒要得定啊，那功德。啊，他戒的目的是得定，定的目的是开慧。啊，究竟呢，一定要开智慧，那是功德。究竟要不开智慧也是福德啊，那个享福啊，那就是在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去享福修啊，享天福修，这是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。别人要问呢，要能说得出来啊，做好事修福啊，得人天福报，得人天福报，做好事还要严持戒律啊，才能够得人天福报。你看，无戒的人生啊，你自己吃无戒，自己冷静想一想，我持戒要打分数，能不能达到80分？如果无戒能打80分呢，你不会是人臣，你来生呢还会在人道，而且来生一定比这一生好啊，比这一生的时候有福。可是一般人自己跟自己打分数啊，靠不住啊，才有个5分8分呢，赶紧就报上80分90分了，那个自己骗自己啊。必须懂得戒相啊，就这戒体戒相戒行，你要真正了解，知道开戒吃饭，依教奉行啊，那才做能做到持戒。自己持净戒，不要管别人持戒不持戒啊，要管上别人呢，那么你就是修善啊，而且善都不圆满，果报不太好。也会升天， 也会到人间来。那为什么不好呢？到天上人间都当阿修罗去了。啊，阿修罗什么？前身持戒修福，瞧不起别人，功高我慢。啊，那个人破戒，瞧不起他；那个人不持戒，啊，没看在眼里。啊，他持戒修福，这样的心态就变成阿修罗，就变成罗刹。啊，阿修罗有大福报啊。啊，怎么来的？这么来的。啊，那么想想我们自己持戒修福，是不是这个心态？啊，打个水路，一定要当水路头。你出100万，我出120万，我在你之上。啊，这种人将来干什么？当阿修罗去了吗？当罗刹去了吗？好胜心强啊！啊，好胜啊！啊，傲慢啊！啊，福报再大，不能出三界。享福的时候，未必不造恶业；造作恶业，将来必定堕三途。何苦来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功啊，这个德呢，是智信德；信德是至善啊，啊，真正的善。底下说福德与功德同乎一乎，啊，底下这些对段要辨明这个事情。福德感果报，功德显体用，不一样啊。功德里面一定有福德，福德里头没有功德。福德多就有为也，啊，多半都是从有为，有为发。功德美就无为也，功德从哪里显？从清净心。你像《金刚经》教你，立相、立尽，这是功德，啊，让你真心本性自自然然显露，这个是功德了。修功德而着相，这功德成为福德，啊，就变了，变质。修福德而不着相啊，这福德即是功德，啊，那功德福德的差别呢？一个是清净心修的一切善功德，染污心所修的这福德，啊，染污的心修禅定也是福德，修般若也是福德，啊，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。啊，那么念佛不能生净土，都变成了福德。啊，念佛要往生净土的全是功德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一念相应，为其一念而与自性清净心相应。相应之意便是正啊，净宗之一念相应是指与弥陀之心愿戒行相应，如是求生净土决定得生。这个里头说了两个意思，前面是一般大乘经教的意思，是与 清净心相应，与自信相应，这个很难啊。这个相应呢，就是正啊，在小乘就是四果四相，在大乘五十一个阶位。啊，这叫相应的，这个很难很难。你比如说，必须要将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，才能证到小乘须陀洹果。相应，相应就是证果。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自信，法身就是自信，与大乘圆教初住相应，正初住，这个非常非常之难，不要说是大乘了，小乘须陀洹，我们这一生都做不到。啊，这是讲真话，做不到啊！幸亏有第二个这个法门呐，念佛待业往生啊，幸亏有这个法门啊，待业是不断烦恼，一品烦恼都没断，都能够成功啊。虽然不断，要服烦恼。福比断的容易多了啊！我们只要有理智，用理智克服感情，这个就是福分了啊！用大的欲望压低小的欲望，这也是福分了啊！什么大的欲望呢？西方极乐世界好啊！到那个地方得大自在呀、啊，这个地方有什么稀罕呢？天王我也不稀罕。大的欲望把这个小的不要了，好像赚钱赚大钱呢，这小钱算了都不要了。这个方法能往生啊，那不可思议啊，那是我不可思议、啊。哎，一心一意专求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想想看，在这个地方生活多苦。啊，不要说是没有钱的人，我们看到生活苦啊，啊，我们看到做工的人啊，有钱的人也很苦啊，啊，通通都苦啊，啊，仔细观察这个世间，没有意思。我活了七十岁，见到前面一个朝代的兴亡啊，看到他们好像轰轰烈烈的，仔细观察的是一场空，一场梦啊。佛法里讲的没错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造业而已，他得到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啊！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个是真的，一点都不错。人生一场梦啊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你能够带得去，没有一样你能够得得到。万法无常，刹那在变化了。想到这些地方呢，万念俱灰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过去就是因为放不下了，所以也生生世世修行啊，落到这个地方。这一生再要不肯放下， 大好的机缘呢就又错过了啊，这是遇到净土法门啊，这样的殊胜理论要搞清楚，方法也懂得，看到许许多多往生人的瑞相，他们给我们来讲是做正转的，他来给我们做证明的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还不想去西方，还愿意在这个轮回里头打转，那未免太愚痴了，未免太傻了。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不干了，彻底放下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一念相应，是与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，心愿解行都在无量寿经上。所以我给大家定的这个朝末课诵，早课就念第六愿四十八愿，目的何在呢？我们的心跟愿要跟阿弥陀佛相应啊！我们念的不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，自己的四十八愿啊！借着阿弥陀佛的愿，要让我们自己发起这个愿，发的愿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我们心愿相同啊。晚课念32到37品，目的呢戒行相同啊，我们对娑婆世界的认识，我们在娑婆世界如何生活，要如佛教戒来修行啊，戒行相应啊，这样用功夫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，这决定的什么生清净心之人，虽未成佛却已成就成佛之法，即立根成师许下生清净心实相。这一段是有相当标准的啊，不是一般人的境界啊，是生清净心的人。最低清净心的程度破一品无明啊，这是《金刚经》上的标准的，就是原教初住菩萨啊，别教初地菩萨，这是生清净心的人呐 啊，虽然没成佛，没有成究竟圆满的佛，但是成佛的方法他已经掌握到了，他已经在修学了。这个方法是什么呢？立相正信，立根尘实修相，法相中里面讲的转八识成四智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用心行错啊，不用80、50一心错，只要舍掉80、50一心错，你所用的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啊，那就不是凡夫了 真正的发生大事。这个标准呢的确很高啊，所以生清净心实相，就是前面讲的生实相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一般通途所讲的大乘法门的确是高啊。在先前这个社会，许多小乘国家的修行人瞧不起大乘行者，我们见到这个现象。我也曾经拜访几位小乘的大德，他们瞧不起大乘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我们的大乘是名字大乘啊，其实我们仔细想想，我们的心性不如小乘。这就好比他们是念小学，小学生天天上课啊，天天在用功啊，真的在念书啊。我们这是大学，这个大学天天玩耍了，里头也没有老师，也没有人教书啊。外表是个大学，里面没人上课啊，空的呀。今天大乘法变成这样。所以他瞧不起的人真的有太大的啊。我们回过头来想想，我们的心呢就平静了，而对人家起尊敬心佩服。所以大乘法要真干啊。大乘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，我们今天大乘法衰，为什么会衰到这种地步？不是没有原因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对于清初顺治皇帝就有很多次的责备，认为这桩事情顺治皇帝要负责。中国过去出家人要经过严格的考试，不是一般人都能出家。考试的科目就是普通的这个学术要等于进士，这个进士就像现在的博士学位，在那个时候是国家高等的考试。相当于这个地位。那么再考佛法。考取了，皇帝发文凭给你，叫度牒。你有这个度牒，你才有资格出家。所以出家的资格是国家经过国家考试，皇帝发这个度牒给你，就承认你的学问德行可以做我的老师。所以出家人是帝王师啊，皇帝对你这么尊重，这个大臣全国老百姓他怎么不尊重啊？上行下效嘛，当然尊重啊。这样出家人是这么样的程度啊。 啊，皇帝资格同意之后，你到哪里出家他不问，你看看你到哪个寺庙哪个法师跟他有缘，你就在那里到那边出家啊。你要出家，师父一定先看你有没有度牒，你没有度牒他要收你犯法啊，那是犯过法啊，那就很严重啊。你一定把度牒交给你师父，这师父再给你剃度啊，这么高的标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是顺治皇帝废除度牒之后啊，什么人都可以自由出家了，于是出家人的程度是一落千丈啊，这是遭这个社会侵蚀啊，不如天主教啊。我在天主教教过书啊，我还有20几个这个神父修女的学生呢，他们叫我教老师啊。天主教的这个神父修女的资格最低的